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Miss Learning Curve。
今天我又懂了。
本频道是老周和欣儿两个人的对谈节目，
没有嘉宾，
畅聊我们最真实的职场心得。
我们相识20载，
生于上海，
现居纽约。
老周，我是10年资深咨询人，现任某投行 ESG 部门的负责人。
欣儿是某投行固定资产前台总监。
希望能成为你在通勤路上的陪伴，并成为为你在职场出谋划策的互联网姐姐。
本频道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同步播出，欢迎踊跃留言。
哇哈，大家好，我是欣儿，
我是老周。
听众朋友们，你的喜欢是我们持续做下去的动力，希望大家订阅我们频道并踊跃留言。
听众朋友们，那之前呢，我们做过一集，是我们的93集，叫职场中的沟通话术，写邮件催人回复的技巧。那一集呢反响非常的热烈，我们讲了一些写邮件要怎么写，以及讨论了一下，就是有时候你写完邮件让别人做事，然后别人不做，对吧？你怎么去催人。然后就有很多听众朋友们留言，就是说这个很实用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们留言说，特别是催人的那一趴，就是说有没有可以更展开一下。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这个具体的话题展开，主要就是聊一下职场中经常碰到这种事嘛，就是说你需要别人做事，或者说大家一起合作一个项目，可能是需要众人拾柴火焰高，对吧？要5个部门各个要给出相关的那一部分，然后可能你作为那一个统领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人啊，或者是你的老板可能说，哦，说某某某你去整合一下，那这个时候就会陷入这个说你得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那基本上比较常用的方式肯定是邮件嘛，特别是当人比较多的时候，电话也打不过来，对吧？这种时候你怎么样能够更有效率的催别人，就是把东西都搞齐。然后就这个听上去好像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啊，就是说什么去催别人拿到东西，但其实这个可能在职场上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我们在做的一件事。其实我觉得工作就是有一小部分可能你自己得产出，但是很大的一部分，因为毕竟是一个合作的关系，其实时间就是花在怎么去催人，然后怎么样以一个大家效率都比较高，以及让大家心情都比较平和，对吧？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也都催过别人，也都被别人催过，有的时候也是搞得很不开心的。那怎么样比较巧妙的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是这一集我们想聊的话题。然后首先呢，虽然想说的是催人，但是其实这个要让自己在催人的那个时候有一个比较好的立场和方法，其实这个准备工作啊是要倒推的。因为一般这个流程都是这样的，就是可能你发了一封邮件，然后发给10个人问他们要这些东西，那你可能等了一段时间你得催，但其实在你催之前，这个你第一封出去的邮件是有很多技巧的，如果做得好的话呢，会为你未来比较容易以及比较有效率的催人进行很大的铺垫。所以我们这次并不是从催人这一天开始讲起，我们其实是要倒回时间，从你最开始问人家要这个东西的这个举动开始，这封邮件要怎么写。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这个假设你可能需要一个项目，然后你们组可能就是说需要其他5个组给你们这给你们那，或者说大家需要讨论之类，那这时候大家都会做的肯定是你要发一个邮件给5个人或者10个人。那首先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谁来发这封邮件，因为你们这个团队上可能也有3个人5个人，然后这几个人当中职位可能有不一样，那可能是你的下属，你的老板，可能你们3个人在做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你们需要隔壁5个组。这个时候其实是有技巧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在这个时候你这方有3层，其实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先从最 junior 的人开始，可能就是最下属，然后他写这封邮件发给那些需要比如说给你们东西的人，以及可能抄送他们的老板，然后以及这个下属肯定会抄送你和你的老板，对吧？或者说你可能是这个组最 junior 的人，很可能这个重任其实是担在你的身上的，就是你要先开好这个头。原因也很简单，是因为呢大家都知道这种是最后肯定是催的。这里呢我们卖个关子，这个原因后面会说，但先把结论放在这里，就是说在我方有几个人同时在这个项目的时候，第一封邮件出去问大家要东西的，最好呢是由职位最 junior 的人来发这样的一封邮件，是最好的一个战术。
哎，我同意你说的，谁来催其实是催人这个准备工作当中挺重要的一环节。那我来分享一个催人的心态建设，我觉得也很重要。我已经是职场老鸟了嘛，我回想我在新手的时候，我经常也会有种为什么催人这件事情让我很焦虑，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我会对大家的就是回复的这个期待比较一种理想化的一个思考方式，我会觉得说，哦，我今天发出去了，别人应该会尽快的回复，然后我就可以赶上 让我的死线，对吧？就比方说是这样一个方式来安排工作。但久而久之之后，我发现其实尤其是当你需要跟各部门协调这么一个工作的时候，你是很难会不遇到说有这么个别的几个人或大多数人其实都没有按照你给定的时间线来给你一个回复。所以也许催人的一个第一个的自愈老鸟的一个 tip 就心态建设，你在计划整个这件事情的什么时候要开始催，到最后就是死线的截止日期，你这个之间要留给的时间，其实你要不仅仅要想好正常情况下留给别人回复的时间，还要思考进去别人有可能不会及时回复，然后你要催别人需要几个来回需要耗的时间，对吧？就催也不能催得太急了，对吧？也得再给别人留点时间回复你，就这些中间那些 buffer 你都得提前预留，这样才能够保证说你不会陷入一个非常焦虑的心态，又觉得说好像我催得太紧了，又觉得说对方怎么如何不配合。
对对对，我觉得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也是有这个误区，就是觉得如果这个东西别人需要3天做，对吧？那我可能就是给他4天，我觉得我已经就给足了，
对
对吧？然后我觉得这个很满意，而且还觉得自己运筹帷幄，对吧？然后哪知道别人可能4天以后邮件看都没看，我当时可能觉得这个东西人家需要3天，我给了他4天，然后在第4天的时候，我是有一种咋啥都没来呢？而且中间我还就是觉得哦，要不要催，对吧？万一人家已经开始做了，因为那时候自己也是个很小的小朋友嘛，觉得也不好意思去催那些大佬。然后可能到第4天才发觉人家其实看都没看，对吧？因为你也没催。但反过来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我有过一次是催。一个大佬也是我3-4天之前发的东西，对吧？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觉得这件事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是个大佬嘛，我就提早了几天发，结果当天这个大佬也是啥都没看，因为我当时很急嘛，那个是一定要交稿，然后因为我急了嘛，我还要各种我其他的小伙伴啊什么，我就都跟他们说，哎呀，我们就在等这个，就在等这个，就在等这个。后来那个大佬还凶我，有一种所有人都在催我这件事，你们好停一停了，对吧？我已经在做了，所以就是这个尺度真的是很难把握啊。如果之前自己没有计划好的话，还是要给对方预留出他做事的时间。如果你觉得这件事需要3天，你肯定得起码给3天，对吧？可能就是我刚开始会有个误区，就是说当我这封邮件发出去以后，我就是 C 位了，他们就要开始做了。但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预想，对吧？因为别人肯定有其他事，他可能一天会收到其他人来催他的其他事情，所以就是说对于时间的管理是挺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听完我们今天这一集也会解答你这个问题，到底要预留多少时间。
那我们现在知道谁来写这封邮件最开始，以及什么时候要发这第一封邮件了，具体就是进入这个执行的环节，这第一封邮件要怎么写才写得有效率，才写得清楚，起码就是在这第一封邮件的这个过程中呢，提高对方会回你的概率。但我们也知道肯定不是100%的，否则我和朋友们都不要讲了，都没有什么可催的。但是呢还是有这样的技巧，就是说让你的第一封邮件更能比如说被人看到啊，更能被人清楚的知道说我欠你什么东西，我需要做啊什么时间。
对，以及我插一句，就是如果你写好第一封邮件，也可以使得你未来的催别人的时候站在一个道德高地。
对对 对, 对，其实是很多技巧的。一定就比如说你这件事需要对方3个人或者5个人，但你这个邮件可能是发给10个人，因为你可能还要抄送一些跟你这方有关的，或者他们的老板，以及一些比如说你这件事可能有5步，对吧？那有的人可能第3、第4步可能开始做事，第一步你可能只需要这5个人，但是你可能会抄送是所有的人嘛，那你这封邮件可能一发发给10个人或者更多。我这一步需要谁，真的这一步要做事，我一定说把他们名字要写在邮件里。就我可能会一开始写什么大家好，对吧？什么 hello all 什么的，因为比如说我需要3个人帮我做事，那可能人有点多。然后这种邮件一般最开始你又要解释一下背景，你也不能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就发了个大邮件然后叫别人做事，那显得很横嘛，这个也不太好。这个时候就是说要以最短的字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就这件事情可以不用讲的特别特别的仔细，但是就是说大致背景啊，因为用最短的字数讲清楚，然后如果能够把这件事讲的比较高大上的话，就比如说是谁谁谁是大老板什么，你可以把名字写在那里，甚至抄送这样的大老板，这样的话就是说让大家知道哦，你这个是有尚方宝剑的，你发这封信是背后有很多这个势力在支持你啊，我得回，对吧？
那我一般把前情提要控制在2行以内，因为我觉得大家就没有很大的精力去读，因为毕竟更重要的是在后边，
对,
对吧？
因为其实所有的前情提要它的目的并不是说讲清楚这件事，而是说清楚这件事的重要性。就我觉得你这个前情提要它的目的并不是说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做这件事，而是说为什么这件事是你最重要的一件事，你马上得回，对吧？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我一定会做的是我需要3个人 各自做三份不一样的东西，我一定会把他们的名字 at 在这个邮件里，我一定会做的是 at 谁谁这个名字，我一定会 at 出来，我去问他需要的这个东西，我会讲得很清楚，就是 at 谁谁谁，请你给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我一定会写的。然后如果有三个人就写三行，如果五个人就写五行，我会分着就是像 bullet point 一样。然后我 at 的那里经常就是他们的名字，我要么换个颜色，要么标个粗体，总是会就是很显眼，有一种在这一片邮件当中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这三个名字。对，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有一个惯性，就是说这封邮件里没有我的名字我就不看了，或者说没有我的名字我就没这么认真的看了，那可能这样就事情一多就忘了或者怎么样。一旦有自己的名字的话，大家也都知道最后追责是追到自己身上嘛，有名字的自己都会看一下。最后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要把这个什么时候要这件事写得非常清楚，否则到时候就会模棱两可了嘛，就说、啊、你发了封邮件来叫我做事，你也没说什么时候应该给你。我觉得几个很重要的是一定要把需要对方给你东西那些人的名字写进去，然后具体一定要给什么写得很清楚，然后什么时候给也要写得很清楚。这些其实是一个发这封邮件的人必须完成的一件事，否则的话呢，你这封邮件发出去就没有那么清晰，别人事后可以说哦，我是没有回你，但你也没有说我也没搞清楚我到底具体得做什么，以及你也没说什么时候我得回。所以不管你这封邮件具体是什么内容，或者写的多长多短什么的，这三点一定要写得非常清楚。
我还想讲一个点，就是在第一封邮件里面的话术，我有的时候可能觉得这个要求是比较难达成的，有的时候我会再用一些技巧，就比方说 thanks in advanceFor providing this material， 这样说的言下之意，我其实觉得大家都明白，给你一种道德绑架的感觉，就是你还没有给我，但是我已经感谢你了。我觉得他走的一个底层逻辑是礼多人不怪的感觉。
对，我已经预知了我的这个，有一种我定金付了已经，对吧？我的感情的定金已经付了。
对，就是态度很好。我其实想讲这里的一个逻辑，倒不是你一定要用这个话术，而是你的第一封邮件可能会写的特别特别的客气，因为他是给你攒一些你日后要消耗掉的情绪。情绪价值，就你先提供一些很大的一些情绪价值给对方、嗯、因为你如果未来会进行一个催的动作的话，必然会让人家觉得说你有一些烦人，但是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如果说你今天先是把那个姿态啊，你整个很有礼貌啊，然后一些所有的感谢啊都已经先说在前面的时候，就让未来的对方不太好意思说哦，我马上就说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又不会用这种很冲或很怼的这种语气来攻击你吧。所以说我觉得第一封邮件如果说话术上有什么小技巧，我会把它说得额外的客气。
对，这样就给自己留一些余地，就是因为日后催人的时候肯定是越催越紧张的嘛、嗯、就给自己留一些余地。还有一个有的时候我会用的呢，就是因为刚才也有说前提背景不适宜写得太长，那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前提背景需要解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呢，我会情愿写得非常模棱两可，就是说哦这件事啊、哦、挺重要的，什么时候要交，然后我会发一个 meeting invite， 就我会先写一个邮件告诉大家，但就像刚才说的，就是可能前情概要两行以内，但其实这是解释不清楚所有事情的。但是与其我要花十行去解释这件事，那我觉得其实是没有人会真的很认真的读它，以及就是降低这件事会被执行的概率。我会写的很模棱两可的两行，然后把需要大家做的事写的仍然非常的清楚。这封邮件以后我会发一个会议的邀请，大家就在会议上讨论。这是我经常会用的，是因为有两个大好处啊。一个是这样就可以把这个邮件还是停留在这个你需要别人做什么事上，而不是的把这个关注点放在解释为什么，对吧？这个可以在会议当中解释就可以了。第二呢，是毕竟这样的话你就又有一个机会可以在会议的时候再重述一遍这件事，我需要你做这件事，我需要你做这件事。一旦有一个会议的这样的形式呢，别人会做的概率也更大，或者记得这件事的概率也更大。不管这个会议是面对面的会议还是一个电话会议，总是比一封冷冰冰的邮件呢让人亲近感更强的。这个还没有到催的环节，只不过在最开始发邮件问大家要东西的时候呢，我有时候会多加一步打个电话，提前大家一起打个电话。但即使这个电话并不是所有的人能参加，那只要有一部分的人参加，其实也尽到了他的一个职责。因为没有参加的那些人呢，他们也知道这个电话发生过，然后他们也知道哦这件事呢其他的人有在电话上，有一种等于给自己的这封问别人要东西的邮件抬了个咖的感觉。
对，真的是这样。其实刚才还有个隐藏技巧，你不知道听众朋友没有捕捉到，你不会直接就发一个 invite， 而是你会先把那封邮件给发出去，再 follow up with 这个 invite。 这也是就是如果说你上来直接先跟大家开个会， 会，然后再开始整个流程的话，有可能你第一个会就大家不会参加，因为大家一般来说你不知道这个会议是为了什么，
没头没脑的嘛，
没头没脑的就不太愿意会参加，所以你先发这封邮件，再有个 invite 也是让大家没法拒绝你参加这个会议，就觉得说肯定是一个有意义的会议。
对，
对吧？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先发的那份邮件一定是一封很客气的，你已经就是说千谢万谢都谢过了。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当事情紧急的时候，大家可能也都碰到过，确实会收到过那种没头没尾冷个会议的 invite， 但这个感官其实是很差的。你会觉得就是说，哦，我的时间不重要，我都不知道要干嘛，你就来。那这个人如果是我的老板，那就算了。那有的时候就是说我如果态度客气的话，会有一个评级的莫名其妙的一个会议，我也是会去的，但是这样感官是不好的。但是但凡之前有一封邮件，邮件写的还很客气，对吧，啊，谢谢你啊，能不能给我这个，那这个感官就非常的不一样了，就会反过来是你想问我要这个，你不仅给我了一封邮件，你还想要有一个会议啊，那这件事一定对你很重要，并且你也给我面子，有这样的面子在。所以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时间顺序啊，看似是个小事啊，因为他可能就是说你发了封邮件十分钟以后打个电话，对吧，但是这个是完全不可逆的，一定要先发那封邮件然后再开那个会，
而且很适合催层级比你高的人。
对对，
我感觉准备工作听起来已经是很完善了， 对，
对
吧，那做了这么多，现在要真的开始催了吧。职场上经常发生的就是，你虽然已经在邮件里面给别人留了 deadline， 就很清晰的写，比如说 end of day 就是周三下午结束前你一定要发给我，你还加粗了，这些都做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对方就是没回，
对，就一潭死水，对 吧，
对吧，
没人回，他也不回，说能做也不回不能，这就是有一种你扔了块石头到湖里是一潭死水，
对
吧。对，
那我觉得大家可能第一个纠结的事情就是，那现在可以催了吧，我感觉我好像尚方宝剑在手，对吧，那什么时候催呢？比方说我说周三下午最后五点的时候我下班打卡前我就发那封邮件吗？还是有点不太好，万一人家晚上九点才回我，我到底什么时候把那封邮件发送呢？
我觉得就是我会有一个迷思，比如说你说周三下午下班之前，那我觉得大家一般会想催的几个时间点啊，一个比如说可能是周二，你就觉得哇就明天了，今天还是按兵不动吗，那万一大家忘了怎么办，我是不是就是要在周三之前再提醒一下大家说，哎呀明天要截止，对吧。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会有的心态就是说我就是按兵不动，等到周三你们都没给我，那周四我就可以站上道德制高点，我说了周三你们屁都不放一个，对吧，然后周三就这么过去了，你们等于说违约了，那周四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去催了。那就是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吗？
我觉得就是按照实际情况到底要不要提醒别人。如果假设说你这件事情你是提前了一个多礼拜甚至两个礼拜发给别人的，那我觉得的确现在人都很忙嘛，人家可能看了之后把它上要 to do， 但是他在 to do list 比较下面，那这个时候可能你提前个四五天左右提醒别人一下，这样是有实际的帮助的。因为既是可以帮助别人把这个 to do list 就是从下面比方说 prioritize 上面，也留了足够的时间让人家真的可以把这件事情完成。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去催促别人可能提前一天是不太合适的，除非这件事情非常轻松就可以完成，如果他需要花点时间别人才能完成，那多留一些时间，比方说两个礼拜之前发的邮件可能一个礼拜之前来提醒大家一下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如果说你这件事情比方说周一发的邮件周三要，那我觉得周二可能也没有再催的必要了，反而会让人觉得说你好像很没有耐心，使得你日后周三你真正过了 deadline 以后的催而变得非常的困难。这是提醒上的 timeline。 那你刚刚说的周四该怎么样子给大家有反应呢，这里我觉得可能是比较适用于在北美的职场或者是在一个是整体效率还算比较低下的一个职业环境里面，就可能大家都说中国速度嘛，可能国内大家反应速度会更快一点。在北美市场我觉得大家一般默认如果说你过了周三的 deadline， 最适合催促大家的时间可能是在周四下午的时候，因为就有种你既然说的是周三截止，如果说我周三晚上把家庭都照顾好了，自己也健完身了，小孩也都睡了，我现在再回你也不算晚，所以你得留给这余地。或者说我就是那种 early morning person， 我就是一大清早处理事情的，我想着我第二天早上给你发的，对吧，给别人一些 benefit of doubt， 就是留足那些时间。那最适合的时间是周四下午的时候，就第二天下午的时候，
就也不要周四一清早第一封邮件就噼里啪啦去兴师问罪一样说，哦，怎么昨天没来怎么昨天没来，还是留一些余地，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是很考验最早说的就是你自己对时间的这样一个把握。那你如果到这边周四早上你确实也焦头烂额
已经十万火急了，
那你可能当时就不应该设这个周三为 deadline，你可能就是应该说，哦，比如说
更早一点
周一给我啊之类，就给自己留一 一些余地。
对，就所以就是前期的规划真的很重要。这时候终于可以发邮件了，那怎么发呢？话术是什么？我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会选择发一个非常简洁明了的邮件，我可能就会直接 reply all， 然后说 can I follow up on my email below。 真实的邮件里只能只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我可以 follow up 我下面那封邮件嘛、
嗯、
但是我会再加一点小的心思在里面、
嗯、
这时候我就会在 bracket 就在括号里面我会写说 see highlight below， 就看下面加强符号的那些颜色、
嗯、荧光笔啊，对，或者这时候就是都用上去了。
对，然后我就会自己到我之前那封邮件，然后用荧光笔把之前我可能说 at 某某人要做的那些事情，这个时候用颜色笔把它给标注起来。因为这个时候你其实约定俗成，就是说你虽然没回复我，但你好歹应该是阅读过这封邮件了，所以我不用再跟你交代一些前情了。这个时候我只是想问你说我要你的那三件事儿，你还没有回复我，那我现在就给你指出来那三件事儿在邮件的哪里。所以只把那三件事儿用颜色笔把它给强调一下，然后用最简单的邮件，因为最短的邮件一般来说大家都会有一个想法，就越短的邮件反而这件事情肯定是越重要或者越紧急嘛。所以这个可能是我通常用的一个话术。
那这个做完以后啊，往往是有两种可能性啊，而且因为就是大家确实也都是职场人，我一般的呢就是说如果你催了，而且一个简洁扼要的方式催了以后呢，如果他已经做完了，他肯定会发给你嘛，他姐其实也没做也没看或者什么，但是呢很可能呢就会收到一个比如说对方说哦我会看的，就会回一个已阅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嘛、
嗯、
因为这个时候往往是一个你这个邮件里面还有其他人的，
嗯，
你去催其实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真的去催那些人，但同时你要让那些剩下邮件里其他人，他们现在可能不需要做这个事，但是他们知道这些个人欠你东西了，对吧？你发了一封邮件，该回你的人都没回，你又催了一次，其实这也是一个给整封这个邮件里其他所有的人的一个信号。如果我是那个被催的人，我一般也是要面子的，我一般是会回去就是发一个说我会看的，我会做的之类的，一般就是会有一个说哦我看到了，因为否则的话你可能会在职场上被别人拿把柄，就是说、哦、为什么你一直不回邮件。那如果是你收到了已阅这样的一个内容，就反正就是对方有任何动静，这个动静不一定是说对方说哦我已经做好了，或者说我具体有这样几个问题，反正就是任何事只要对方回来，意思就是说他看到了，那其实下一步可以直接乘胜追击的说啊，我们打个电话跟你聊聊这件事，对吧？这样首先呢就是拉近距离、
嗯、
然后呢又有点趁热打铁嘛，就是当对方在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等于说是又把自己 offer 出去，就是说我想帮你完成你能够做的事情，这样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在对方正好在看这封邮件的时候开始想要不要做这件事的时候呢，你就是有一个姿态说想帮他做这件事，一起做这件事，然后自然而然又把你这件事抬开了一下，就是你这件事等于说在他的这样的一个优先级别上呢就可以往上拉一拉。我觉得大家经常做的就是说当对方有任何回应，你就去说哦打个电话聊一聊具体怎么样让你做件事更简单，对吧、
嗯、
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比较悲剧一点的，就是说你催了，你做的都对，刚才说的你都做了，你催了结果还是石沉大海，然后你看看对方也是在工作的，也不是说什么去休假什么的，反正就是憋在那不回你，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的话可能这个时候就要触发下一个招数了。
对的，下一对
已经邮件可能已经满足不了这项工作了。
对的对的，
要转战了，各个公司可能用的那个软件不同啊，我们是用那个 Microsoft Teams， 但基本上就是一个职场的聊天软件，这个时候你就可能要转战到聊天软件上面了。除非我觉得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比方说对方职位比你低很多啊，或者是你是他的上级，或者说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十万紧急，然后你有非常好的理由，我可能也不会在聊天软件上就直接给别人一个 cold call， 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 too much 了，对吧、
嗯、
太多了。那我会选择了一个方法呢，就是敲他一下，我会写说 Hi 某某某 How are you， 就是那种 chit chat small talk， 上来就说先跟别人打个招呼，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比较礼貌一点，你也不是说想要期待对方有个什么样的回应，因为我会不等对方回答我哎你好吗，我挺好的，我不等这个客套的交流结束以前，我会马上就提出我的第二个问题，也可能是我真正的问题，就是哎，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邮件，我可以 follow up 一下嘛，对吧？有可能会这么说。或者说如果我真的觉得此事挺紧急，我其实是很希望跟你打个电话，但我还是觉得说 cold call 不太好的话，我可能这时候会就留一句说 can I give you a quick call， 就我可以给你快速的打一个电话嘛， 因为我觉得大家在职场上这些话都是有潜台词的，我能不能快速跟你打个电话，就是说我想催你一下，但是我觉得你可能也有些问题没有理解，我们聊一聊，是我一个想要主动跟你沟通的一个既友善又非常 professional 的这么一个姿态。如果说对方连这个都不会接受的话，那可能就真的是有下一步需要走了。
当你在说嗨你好你好，然后我想跟你打个电话，其实给别人的信号就是说 OK 这个人是在催我，但是他也是愿意花时间，因为我也经常被人催嘛，就是每个人肯定都是催人的同时又被很多人催，
对
吧，就很讨厌的是那种颐指气使的来催，就是说、哦、要这个东西但他自己又讲不清楚，然后你要去找他他人又没了，这种其实最差的，是我最不想帮忙的。所以就是说在将心比心的时候我自己去催人，或者我也是希望就是说听众朋友们你们去催人的时候也有这样将心比心的一笔，就是说其实每次你 offer 一个说我能不能给你打个电话，在别人听的心目中其实都是比较暖的，因为就是说哦，你在催我做事，但是你是愿意花时间给我一起想东西，或者我也愿意花时间给我解释你到底要什么，其实这光是这样的一个举动是一个能够帮自己拉分的这样的一个举动。
对，甚至退一万步说你特别没耐心，你就是要马上给他打个 cold call 了，我可能还是会先发这么 一句话，
对，
就是有种我也给你发了过了五分钟你没看见，我想试试看你现在能不能打电话，我再打也比刚才来的礼貌了很多。
对对对，
对，
这个其实就跟之前一样，就是说你打电话之前总是给别人通过气，
对，
就跟最早只是先发这样一封邮件告诉大家要做啥再打电话还是什么，都是反正先发一个什么东西，其实是给自己以后打电话的一个台阶下。
这个时候那我们先说好的情况吧，那对方接了电话或者是好歹就是回你了，在那个聊天软件上也跟你道歉了，说哎，我们组最近就是很忙，但是呢我会干的，那你可能会问上、啊、那有什么问题吗，就是你知道你要给的材料是什么吗，那对方可能会跟你聊两句，那你们可能会有一个达成新的协议的，比方说周五一定会给我这个东西，那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聊天。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择就相信他，但你也可以选择一个既不失礼貌又可以让周五可以收到这件事情增加很大概率的一个动作呢，是你可以再回到邮件，就把战场再拉回去、
对对对，
再回到邮件、从刚才那个最后那个你催促了没人回复的邮件呢，把它再拉出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又回复所有人，你可以这样说，你说 as discussed on Teams， 就是正如我们刚才在聊天软件上讨论的一样，
谢谢，
对，谢谢这个人，然后跟他说我们会期待你周五中午会把这个材料给我们、非常感谢你的配合。这样做的好处是从你们私下的一个协议变成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么
一个公证嘛，邮件里剩下的人都是你们的公证人，
见证人，
见证人就是说因为你是私下跟这个聊天可能达成了一个另外的，他又承诺你别的事情，对吧，回到邮件其实也是给自己买个保险，就是有两个作用嘛，一个是给自己买个保险，这样就是说让大家也知道你做事了，因为你尽了你的职责你在催了，然后给自己买个保险说我们现在知道是周五了，但同时呢也是隐隐约约给对方呢也是有一些那个压力的，
压力，
因为这个等于说现在好了十个人都知道他说过周五了，而不光是你一个人，所以这封邮件呢我一般会显得比较客气，我一般是会谢谢他、我一般说、哦，刚才跟某某某聊过了、谢谢他的时间、那现在就是我们要期待他说可以周五，又是感谢你又一堆感谢，对吧，那这样的话因为这封邮件的本身的意义呢是有这个就是说催他的成分，以及把我们私下的讨论事情拿在十个人的这个公证人的面前、所以感谢的戏还是要做足，
但我觉得这是个不失礼貌，就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你毕竟把他答应你的事情就是如实的写进这封邮件，对方也是不太会激发他不爽的情绪，因为这个也是职场上非常惯用的一招，对吧，
对，而且其实对他并不是坏事，因为他如果大家都不说的话别人还以为他一直都没回，他也想让他的同事知道、他其实有花时间在这件事情上，所以其实是一个就是你只要处理的话术好的话其实是一个两全其美的这个策略。
对，那这里又要说了，刚才说的是好的情况，但也有可能是经常遇到过，就是
你去找他他不回、
就工作久了啥样的鸟都见过，对吧，林子大了嘛，你去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对吧，
因为他知道你催的就是这件事、他比如说没做，他有可能选择的方法就是逃避，或者说今天他就是忙，或者说他今天就是不想做，可能今天家里有事就是心情不好什么，但他可能就是不想跟你提这个话题。
对，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真的就是要 escalate 你一个 人通过刚才的整个一路的方法，可能真的就是没有办法促成这件事情的发生了。我觉得这个你做了所有的事情就证明你的力量不够，就你的力量不够，以及这件事情通过你的表述来传达的重要性也不够。那我觉得可能有几件事情通常大家都会做。第一件事情可能会做的就是说，你还忘了吗，我们刚开始聊到准备工作的第一步，可能说比较妥当的是让你们组里面比较junior的那个人来先发这个邮件。那那个准备工作的重要性现在就可以体现出来了，因为你不是抄送了可能你们组里其他的领导老板之类的人吗？这个时候可能你私下的去跟那些领导老板汇报说，这件事情你已经这样催了那样催，还是人没有回复。那你这么一说，你老板就明白了他该出场的时候。
对，其实就是老板都懂的啊。但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得把之前的那些都走过。
哎，对对对，
这样老板就知道
你
真的做了该做的，你都做了的时候，老板就知道哦，这个时候是我粉墨出场的时候了。
对，
对，
那跟自己的老板就是提醒他，然后他来就是催促大家，或者是他跟大家说我们现在能不能开个会。那这件事情当时最方便的处理方法等于说，哎，我交出去了，其实对你来说这件事情也算做完了。那也有可能呢，就是你们之前也没有这样的计划好，或者是这件事情你的老板不愿意出头，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仍然这个烫手的山芋还是在你手里。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得计划说要再开一次会了。然后再开一次会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可能也是要 escalate， 但 escalate 的对象可能就是对方的老板。这些人他们可能之前就被抄送在里面，也有可能之前没有被抄送在里面。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刚才说的技巧一模一样，要开会前先铺垫一封邮件，这封邮件里面你可能就要把一些你需要更多人注意力的那些人适时的加进那封邮件里面。已经这么多沟通都做了，现在没有听到任何的回复，那我觉得你可以说的客气点，你就说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有一些 clarification， 就是还有一些大家不清楚到底要怎么做这件事情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决定再开一个会，知道怎么把这件事情做好，这样的一个话术在里面。但最主要的是把更多的一些人加进，然后铺垫的说你要接着开这个会，如何能够确保对方这次就一定会来开这个会呢？就是因为刚才你加进去的这些人非常至关重要，那些就是比他高一层的老板，你都确保他们也在那个 meeting invite 当中。当然你心里是知道他们可能会不参加，但是你要想对方的心里是什么。首先如果说你看了一份 invite 是你不想去的，但是你看到你老板也在上面，你就不敢不去，不就是老板问起来就担心说老板去了但他搞不清楚这件事在什么，或者是因为你出了个岔子没做好，但你没去的话你连给自己辩解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如果看到老板在，你一定会想在，甚至有可能表示你老板比较认真负责，看到了这么一个没头没脑的，他也不想去，但是他就觉得说我也不能够直接就不去，他可能会问你一嘴，他就会说，哎，我今天看到有这么一个会，到底是什么，你需要我去吗？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必须得回复说，啊，是因为这个事情，如果你有别的事情的话你也可以选择不去，但我会处理的。但不管怎么样，你跟你老板说了你会处理，你就必须得去参加。所以从催促的这一方来看的话，你做的这个动作就是可以得到一个 escalation 的效果，就是因为你希望跟对方的级别更高的一个领导一起开会，不管这个对方的领导最后来没来，你这个会大概率都可以得到你需要的那个层级的人的他的一个关注和参与。这我觉得可能就是 last result 了，最后一招。除非你们整件事情的要求是非常不合理，就是从一开始就没有谈拢的话，我觉得可能到这里该做的事情最后可以做成。
那听众朋友们，这一集呢我们着重讲了一下在职场上怎么催人，就是从最早怎么计划你可能要催人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开始，到一步一步，对吧，如何催，用电话催还是用聊天的方式催，还是最后可能就是需要牵扯到自己的老板以及对方的老板的这样一些技巧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然后呢也希望大家给我们留言，在职场当中你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的话，你当时的心路历程。下集再见。